感谢主，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也渴慕聆听你的话语。主啊，你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越过我们一切的有限，除去魔鬼的作为。主啊，让你的真光照亮在每一个环节的当中，帮助我们能够坚信来跟随你。愿你今天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口称耶稣基督是主这一个真理，成为我们这一生永远的一个方向、指标和盼望。主，我们的下面时间仰望在你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时间很快来到，今天是12月了哦，也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个月。但是呢，其实今天是什么？教会的第一个日，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哈。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呢，预备的是以斯帖记。那以斯帖记呢，其实是不太容易预备的信息。那因为呢，里面怎么样？没有讲到神，但是呢，我们却要又是这个神的子民，我们又在神的话语当中成为我们的生活的引导和方向和盼望啊，还经历。但是呢，当我再一次多尝试在读的时候，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隐藏的珍宝哈。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不晓得各位今天的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来到当中准备功课，要考期末考了哈。有的今年找到工作，对不对？很开心哈。有的要生孩子了有的要结婚了还有这个还有什么战争，还有今年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房贷很高，利息。我今年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5月份我公公去世他呢就是我们很舍不得，但是人的尽头往往是上帝的起头。那公公那时候在病床上的时候，我有机会去跟着我们有4个5个人，我们一起家人一起在这边为他祷告然后他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生命的救主，而且是在意识清晰的时候，我们非常感恩归荣耀给神。看到今天的一个教会的第一个开始哈，就是我们叫做降临期，就好像刚刚所祷告的一样，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无论是在线上的哈，还有我们在现场的，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看起来有点黑暗，但是呢这个我们又带着一个盼望。带着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在这个地上来仰望他。刚刚提到以斯帖记其实不容易，是因为里面没有讲到什么提到上帝的名，但是呢略略读呢，你会发现好像处处都能够看见有什么有上帝的指引。好，常常大家讲因为有那个指引，又能够感受到神隐藏却不缺席。对，那特别感受到是他的公义，好，在整个故事的当中，还有他的护理，好，他的护理保全了耶稣基督的一个血脉，以至于影响到今天的你跟我，我们跟救恩有份。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想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以斯帖记，那就是关于盼望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在这一群百姓当中，他们在异国他乡。没有国家，没有王，没有自己的这个国土，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在这样一个亡国的焦虑，还有一种叫身份的失落身份呐、的一个失落。哎，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怎么会被掳了呢？我们会再落到这种地步呢？还有甚至在灭族的危机，整个民族要被灭族的危机底下，上帝给他们赐下隐藏的珍宝在他们心里面，那个是一个希望的种子，那个是一个盼望的亮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一样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希望的种子， 有一个盼望的亮光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盼望我们借着以斯帖记，我们用三个点我们来看这样的信息，好不好？好，第一个呢，我们相信明天在什么上帝的手中。那在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说过哈，就谨慎传道那时候带领我们这个主题叫做我有所求，我有所要，我有所求。但是哎，在第五章的时候，以斯帖有没有告诉王他要什么求什么？有没有？没有。然后他反而告诉了王说，哎，明天哎，麻烦请你哎再来一次啊，而且呢带着哈曼再来一起啊，一起来吃饭。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赶快说呢？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赶快解决呢？这个是关于整个灭族的情况是吗？好，但是呢啊，故事呢来到今天呢第七章里面啊，也又说到说这是第二次的筵席，所以再一次把它那个 highlight 出来，强调出来说这个第二次。所以当中有没有特别的含义呢？哎，当我们在细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今天大家看这个表哈，这个表里面充满了两次，第二次或者是说这个配对的都是两次，在处处你可以看得到，从第一章开始到最后一章都有。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按常理以斯帖应该赶快把这个真相告诉王才对吗？揭发哈曼的阴谋要越快越好啊，免得夜长梦多啊。但是呢为什么要等到明天？为什么要再多一次的第二次筵席呢？当我们聊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这个人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我们知道肉体啊，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肉体呢啊是不能够等的。那像以扫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哈，就是以扫他呢打猎回来很饿，然后很快呢他就很想要啊这个吃，就为了一碗红豆汤呢，就把长子的名分呢就卖给了弟弟。但是呢我们说圣灵对人心的一个引导呢是可以等候的。我们也知道上帝的时间呢不早也不晚，他的时间总是刚刚好。神这时候好像把哈曼交到你的手中，你要再一次怎么样把他交在神的手中。这个让我们想到在大卫的经历的当中，这是大卫的灵，当神把这个扫罗王逼迫大卫，然后当大卫有机会把扫罗王啊除掉的时候，他就可以，大卫就可以马上登基了，不再漂泊了。但是大卫的灵是一个敬畏神的灵，他在把这个机会再次交到上帝的手中，也是两次。所以圣灵好像在这边似乎让我们看见了这个哈曼的那种仓促，还有以斯帖的这种等候，这个明天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另外我们也看到啊，以斯帖啊对哈曼这一种的手法好像叫做欲擒故纵啊，这个是一个智慧，上帝给他的智慧。所以以至于以斯帖在那种紧张的情况底下，他能够从容不迫地告诉王说，哎，明天你再来。我们从以斯帖的这种反应，我们可以略略从经文上去思想，去看见以斯帖生命的一种改变跟转化。他从一开始回复的话里面当中可以看见，它是一种凭眼见，的确是事实，的确是有王的律令。但是呢当他再一次凭着信心就进入到神的大能，进入到神的一个这个赐的智慧的时候，他就变得怎么样？不惧怕了，而且呢不再逃避了。他就说什么死就死吧，是吗？所以这时候他就有一个回应，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跟神的子民跟他自己的同胞连在一起，所以他不再隐藏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就在这边讲了第二次筵席，说我所要的就是我的性命，我所求的就是你把我的什么，我的本族好赐给我。当以斯帖用信心去回应上帝的时候， 上帝就不与他切割，赐给他胆量，赐给他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就让我们在这个的一个以斯帖这个生命的一个改变的当中，我们看见他的信心的回应的时候，成为我们的一个好像我们能够看见的上帝一个马上的一个回应，好拯救他们全部的以色列百姓。那我们说到在军事上面，刚刚特别讲到一个叫做欲擒故纵，欲擒故纵啊，事实上呢，这个我们说啊，这个擒就是抓住，擒是目的嘛，要把它抓住逮住是吗？但是呢纵把它 放掉，纵是一个方法。古人呢有所谓的穷寇莫追啊，穷寇莫追，就是你不要把它追到头了，追得它急了，它就怎么样，狗急会跳墙，而且这时候会怎么样，反扑。所以不如怎么样，暂时放松一步，然后让敌人呢好像失去了那个警惕的心，伺机而动伺机而动，反而能够歼灭敌人。哈，中国的历史上呢的诸葛亮也曾经使用这样的策略，然后呢抓住了这个孟获。在那一次的战役的当中呢诸葛亮他在山谷呢那个地方呢先埋伏了就是先设下了伏兵在那个地方，等到呢蜀兵就四川的蜀兵到那个地金沙江那个附近的时候，就跟这个伏兵呢一起联合，然后呢就把这个很厉害的敌人给抓住了。那我们的上帝更厉害是吗？我们的上帝也派伏兵哦，这个伏兵是谁？就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一个人物，就叫做哈波拿。这个哈波拿呢是太监，他呢是上帝所差派的伏兵。很稀奇的，怎么会有这个人物的出现？他在以斯帖记里面也是出现了两次。好，第一次呢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然后呢他一讲话，这个年代效应，这个皇后以斯帖就被废了。那一次的经历呢让以斯帖有机会能够高升，这一次呢因为呢哈波拿的一句话，哎，这个王马上就怎么样，就要让那个哈曼被挂在这个他自己做的这个木架上，本来要害莫迪改的。所以在这一次的一个机缘巧合底下，这个哈波拿这个上帝所差派的伏兵怎么样，又为莫迪改开了一个路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哈曼呢，他这个人是非常的这种里面生命的里面是很大的缺乏，所以他需要靠外面的东西，名分啊地位啊来去堆叠，满足他里面的欲望。所以这是不是我们现在许多人的生命光景呢？要透过外面的东西来包装自己，但是里面却是空的。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箱子里面是空的。我们这个很美好的这个背景是我们这一次国语堂姊妹小组的特别预备的。那讲到空的时候，盼望我们里面是有内容的，而不是靠着外在这边来包装的。那我们又讲到说，哎，这个哈曼呢，他呢，这个所产生这种野心呢，为什么呢？那我们说哈曼呢，实在是没有成为一个数算主恩的人，重寻主恩的人，所以他就要用很多的东西来取代的他里面的东西，以至于呢，他会去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他处心积虑的想要去害人。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个点的时候，就让我们再次看到这个第二次的筵席，实在是以斯帖神赐给他的智慧以及他的信心。他相信明天在上帝的手中，他把哈曼交给神，等候神的时间，然后呢 在神所差派的伏兵，哎，这个当中呢，以及他上帝所赐给他的智慧的当中，一起怎么样，有一个美好的得胜，然后把这个仇人恶人哈曼给捉起来。第二点，我们要来看以斯帖记里面这个隐藏的珍宝。我们说到明天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又要看到第二点，就是羔羊的筵席。这一个筵席呢，在以斯帖记里面也是到处充满了，如果你留意看，有很多筵席的话题啊。今天有这么多，我们只要留意中间用红色线框起来的叫做什么，犹太人的禁食。那你就会发现这个穿插在中间这个禁食跟里面所有筵席的那种场面好像非常的不对称，是吗？好，那么筵席呢跟禁食这种不对称的画面呢，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基督的有一次的一个一个话，他说啊，我们一起念好吗？大家看得清楚吗？就是主耶稣说，好，我们请新郎。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好，谢谢。所以耶稣指自己是新郎，是吗？然后门徒呢是陪伴之人。耶稣居住在地上的时候呢，门徒有没有基督同在的喜乐？有。但是在过不多时，主耶稣要离开他们了，所以他要去到为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受苦。是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做主耶稣的跟随者，我们做主耶稣的门徒，我们也同样承受主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的喜乐，但我们同时也要与主怎么样同受苦。但是主不要我们忧伤，反而要警醒。弟兄姊妹，主耶稣要我们警醒，因为他会再来，而且我们会与他再次在羔羊的筵席当中，我们要欢喜快乐。这实在是我们的盼望，所以盼望神帮助我们常常抬起头来，知道我们是谁，知道我们真实的身份是天父上帝所爱的，我们心里面就不会空洞，我们心里面满有神同在的什么盼望和印记。那你就会说，那我如何预备呢？我如何预备心呢？主耶稣还没有来啊，是吗？那么我们就借着今天这一段主耶稣的话，我们看见里面呢讲到禁食还有筵席，哈，这两个词啊，它的字根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如果把主耶稣同在的喜乐还有与他受苦这样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好，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不是常常跟人吃饭呢？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吃饭的关系，然后呢在主耶稣基督的美善的根基上，我们去彰显出去创造出那个天国那种美善的文化。又或者我们可以借着感恩的心，哇，这太重要了。当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怎么样，我们就容易警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不是我们配得，是神的保守，神的给予，所以我们的心就会更加的什么警醒。主耶稣有说到当末日来的时候什么情况会产生啊，好像富人惨难一样哦，这个时候人们的爱心会冷淡，所以我们会忘记恩典。我有一个台湾的这个牧者朋友，他其实是在北美牧会的。那他前一个月他去到东南亚去宣教，然后前两个礼拜回来了。那他呢在他在一个主日当中有一个领师的姊妹，他是一个中学的老师。 那这个领师的姊妹就在形容他们的中学的学生的一个生活的情况给我这个朋友听，然后呢就说到说这些孩子他们每一天呢带便当去到学校都是只带一点饭，对，然后没有什么菜，所以学校都会有提供呢一罐一罐的那个辣椒酱，他们就这样配着吃，哎，穷到这样子我都很难想象哈。就我就反思到啊，我们自己所在的这个北美的教会，其实我们不太容易有经历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情况，但是呢就里面也为弟兄姊妹祷告，也希望神让我们在恩典富足的当中，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恩典健忘症，而以至于我们的爱心塞住了，我们变得冷淡了。唯有我们有衣有食当知足的时候，我们的心柔软，我们的心就会警醒，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地上的日子而已，所以我们看见明天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暂时的，我们要再赴羔羊的筵席，但是在这些日子的当中，我们的确会面临许多的不容易，一些挑战，但是感谢神的，我们第三点要来看到十架的逆转。这个十架的逆转也是以斯帖记里面使用的一个多次使用的手法，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面。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有人呢就是说叫讲出来，就是说哈曼在家里面做这个木架，准备要去挂他的那个不喜欢的那个人，好叫莫迪改，但是没想到却是自己被挂上去。那个在箴言里面也提到说，挖陷坑的自己被掉在其中。那我们也以前也留意到过一件事情，就是哈曼他是亚玛利人以扫的后代，他的生性就是刚刚讲的是属肉体的，是那个凶残的，是那个好战的。但是呢，我们的神向亚玛利人来宣告，要让他们的名号全然在天下被涂抹。亚玛利人是什么人呢？他们过去呢阻止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今天第四历代以来，仇敌也挑动我们这个人的这种天然人，这种肉体和我们的新人，就是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新人呢征战，然后呢让我们影响我们没有办法去享受主耶稣基督里面的那种丰盛跟自由。但是呢，神的心意却是要赐福我们，所以为什么神要跟亚玛利人征战？过去我们说基士的儿子扫罗是基士的儿子，没有照神的吩咐把亚玛利人除掉，但是今天又是基士的后裔叫莫迪改，看这么巧做到了，在这个王国被掳的地方，神的权柄仍然通行，神的得胜仍然在当中，因为他的百姓来敬畏他。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了在十字架的逆转的当中，我们知道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肉体跟罪的结局啊就是死路一条，应验在哈曼的身上。那么今天呢，无罪的耶稣基督却是怎么样？却是为他是无罪的，却是因为爱世人的关系献上自己，所以让凡是信靠他的人可以得着永生，而且可以进入在基督里面那个自由，那个丰盛是要我们凭信心进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教会的一开始这样降临期的时候啊，让我们其实我们可以联系到中国很熟悉的什么冬至，是吗？是不是冬至是在这个时候？冬至呢是一年当中最日最短然后夜最长的，就是这么黑啊，这个怎么这么黑，就没有屏幕了。 预表我们怎么样要进入一个这么黑、这么隐藏、这么黑暗的时候，但是唯有通过这个黑暗，我们才能够看见、揭示上帝的伟大，还有认识我们自己的潜能。我们实在是需要认识神的伟大，我们也实在是需要认识我们自己是谁。今天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哎，这么黑啊，感受不到温暖吗？还是还前面的道路还不知道？不过呢，在最黑暗的时候，往往呢很奇妙的是什么？它会激发人们对亮光的渴望，是吗？哎，太暗了，对不对？赶快开灯，赶快开灯，有没有？哦，眼睛看不清楚，赶快开灯。大家都有这种激发里面这种潜能，这就是神赐给我们那种在内里里面的那种隐藏的珍宝。我们对光明的渴慕，我们对温暖的盼望。在约翰福音里面啊，有亮光了，哇，好美啊！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里面就是讲到这个季节，献殿节，就是今天我们所在这个时间啊，里面呢就讲到说，那时是冬天，然后呢，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行走，哎，太好了，哎，他怎么自己跑出来？对，就这个，对，你看他的经文是这样子的，在冬天的时候，在这个夜最深的时候，弟兄姊妹好不好？让我们不要让以斯帖只是他们，也不要让耶稣只是一个人走在圣殿，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在屏幕的，我们在现场的，让我们带着我们里面的这一种疲惫也好，或者是我们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疲惫，也许你是去服侍某一些群体、一些弟兄姊妹、一些朋友，心里面的疲惫，或是你心里面的一些啊幽暗的地方，或是你自己觉得啊有一些伤痛的地方，或是你今年2023年这一整年当中，哪一些事情让你不开心，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好不好？让我们就跟着耶稣，在这个时候一起走进他的这个圣殿的里面，让天父的爱重新来抚慰你，来抱抱你，也让我们在这个季节，好像耶稣说的，那是一个冬天，那个是一个献殿节，也就是一个光明节，让我们重新把自己献给神，我们让他来带领我们，就像以斯帖记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整个民族都要被灭的一个当中，上帝仍然在黑暗当中坚守他与他子民的立约，他从来没有改变，他一直在黑暗当中，他仍然在。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应着信靠他，我们去经历那个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那个十架的逆转，让我们的心里面重新有安息。所以我们说以斯帖记实在是一个讲到这一群的子民，神的子民流散在异乡他地，生活没有明显的上帝的干预或奇迹或神迹，但是因着他们对上帝的信心，相信明天在上帝的手中，相信了第二次的筵席是得胜的时刻，我们经历到，我们也看见上帝用另一种形式彰显他的同在，所以让我们思想到今天的生活，也好像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没有超自然，也许有，但是我们可能还没有经历到，或是没有看见，在我们的一个处境的当中，我们看见好像上帝隐藏了，事实上神仍然等候我们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手、把我们的心交给他，他带我们回到天父的怀抱当中，他要重新给我们盼望。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要来选择有耶稣基督的同在的喜乐， 我们也要选择与耶稣基督一起怎么样同受苦，因为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经历到那个十架的逆转跟复活的大能。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指望，乃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什么爱他，然后如今虽见不到他，但是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彼得说的。哇，彼得这个打鱼的，但是非常有学问。他说这个因为信他，有说不出来的那种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是什么大喜乐？我太难形容，就是有荣光的充满。所以呢，我们来到主的这个